好日子呢是不会一直延续下去的，一年零六个月基本上呢，他就说没有人下手害你。到了十二节的时候开始出事情了，
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
好的，那我们这里边就看见了，罗马政府在这个时候根本搞不清楚你们信的是什么，从这个方伯所说的就看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愿意听，叫做你们犹太人，他不知道这犹太人呢是还分两派的，呵呵，他根本弄不清楚，他也不可能弄清楚的。他们就是处心积虑呢想要来反对，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这都是已经商量好的事情。到他的话到底是什么话呢？到现在也没什么新的花样，总是这一些。那这里面我们看见第二个挨打了，管会堂的索提尼，这也是一个 chief ruler， 就跟前面那个 chief ruler 不一样啊，对吧？前面是基利斯布全家信的主，可能因为全家信的主不能再让他管会堂了，对吧？因为保罗已经不到会堂来，也可能又立了一个新的管会堂了，我不知道。但这个人显然也是信主，要不然不会挨打吗？以后是不是保罗在书信里面有这个弟兄索提尼，是不是？
是哥林多书，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应该是不会错，这是同一个人。所以你看这弟兄挨打呢，也成了保罗很重要的同工了，就不打不成器，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好了，那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所做的服事。那同样我们也可以回去哥林多书里面替使徒行传做一些补遗。十八节好几件特别的事情，这监阁里是什么地方？
监阁里应该就是哥林多旁边离他很近的一个地方，什么罗马书里面送信的那个人就是监阁里教会的女执事，这个菲比。
哦，监阁里呢应该是在这个哥林多南边，就是哥林多的港口啊。所以保罗在那待了一年零六个月，他不是只在一个教会，他一定到旁边的城里面，他们都去传福音的，你在那里建立了教会，才会有这个监阁里教会的什么女执事，是吧？这个剪了头发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许过愿？
不是很清晰，旧约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愿？是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几章，这个说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那个也是许了愿，得以做一个什么东西。
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有哪些种解释方法？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
哈，
在以前没有留意，他们就是讲都会讲到这儿，会讲的是因为拿许的是拿西尔人的愿。所以说就那段时间就不剪头发嘛，所以以前许过愿，现在呢要开船要走那就要剪头发。
对，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保罗从这个第二次离开这个安提阿或者是有了马其顿意向以后，他到了希腊半岛一直没剪头发，他到了这个地方他现在要走了，是不是？他找了一个越南店，他就十块钱给他剪了头发。但他所说这里把他头发剃了是什么意思？是剃光了吗？这很多的图画他就是保罗是个光头，就二山子一样。
我这个圣经上他在这个这一句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前面啊他引用了两个地方。
嗯，
第一个是民数记第六章第十八节，
怎么说？
拿西亚人要在会幕门口剃尼叔的头，把尼叔头上的发放在平安之下的火上。第二个呢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接近了你，替他们拿出贵会，叫他们得以剃头。
但这个到底保罗想的是什么？
我不太相信保罗到如今了还在按旧约的那些规矩守拉希尔人啊，然后还在干那个事情。我觉得他就是许一个愿，那许一个愿他有一个记号，最好的记号就是做的头发什么，大家有一看就看见了嘛，要不然我光空口说一个承诺啊，说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我的计划呀，我的打算呀，有时候或者说过就过了。
嗯，
所以他用头发做标志而已，就这么简单，应该不会和旧约有什么相关性。
我也是比较同意叶班长的这个说法，因为中国人是不礼法，欧洲人不一样。那我跟大家讲过的，这个旧约的时候，这个大家是不剃胡子的啊，到了罗马人的时候呢，他们是 clean shave。对吧？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要把胡子刮干净呢？据说是亚历山大开始，他说你跟人家打仗的时候、打架的时候，人家会揪着你的胡子，所以胡子要弄掉。就你看那些罗马的雕像，就什么奥古斯都像，没有留胡子的。那头发呢，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长。他们假如说这种打仗的这种东西是有道理的话呢，他们那个时候流行的整个的这个发型啊，都是有讲究的啊。或许不是像中国人就是从来不剪头发。那保罗许的愿有可能他就是这段时间直到我回来呢，我就不剃头，因为他从间隔里走，他是预备要回叙利亚去了，所以回叙利亚就回到安提阿去了。所以这个这样的理解是应该是有道理的啊，你没办法把他读的太跟旧约连在一起，因为拿西尔人是所谓的还俗，难道保罗还俗？他这个做外邦人使徒，他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吗？这个讲不通的。更离谱的是，现在很多人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啊，保罗把这个头发剪了留在身上，他以后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还愿，这个太荒唐，这个真的是太荒唐。那等到我们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再说。保罗之所以顺从雅各他们的主意呢，因为保罗已经打定主意，他现在已经是身经百战，他知道他这个人要是进圣殿那还了得吗？雅各他们不知道，保罗早就算定了犹太人会拿他怎么办，他只是说羊入虎口就随你们摆布就是了，他就让事情 let it happen， 他就跟着去就是了，他绝对不是说同意他们的规矩还要去守旧约的规矩。因为雅各他们出这个主意，就是这样，你觉得人家就知道你为人循规蹈矩，遵从摩西的律法，这不可能是保罗。再说说保罗就跟你搞这一套开玩笑了，那更不要讲说保罗把头发留着，那回到圣殿去还愿，还什么愿呢？怎么会有这个解经的人，所谓的神学家、做教师的人糊涂到这个地步啊？不能这样子解圣经的。如果不懂，那他就是许了一个愿。那许了一个愿呢，可能也不是给别人看，而是给自己知道。你头发长了，你自己是有感觉的。我为什么头发不剪？对不对？罗马人是要洗澡的啊，那洗澡的时候头发是很麻烦的事情。因此呢，你就给自己提醒，你自己会知道说我现在是出来干什么。我所谓有愿在身呢，就等于说我有任务在身。我这一趟出来呢，相当的危险，命都豁出去了啊！保持他自己的警醒，所以我觉得叶班长呢，这个亮光是比他那个什么回去相亲呢要好多了啊！这是可以接受，就你讲到这个地步也就可以了。但是这段圣经十八节最特别的是什么？保罗又住了多日，对吧？也就是说超过一年零六个月了，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哎，他们为什么要和他同去呢？谁不见了？希拉已经不见了，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要同去？有没有人有答案？你要不要猜猜他为什么要同去？首先你应该可以看见了，保罗、希拉、提摩太三个人写信写给谁？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哥林多书已经是不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哥林多书是保罗所提尼，对不对？那保罗、希拉、提摩太三个人联名写信写给谁？
这个帖撒罗尼迦，
对，帖撒罗尼迦就是他们三个人，所以你就晓得帖撒罗尼迦大概是保罗在哥林多刚到哥林多不久的时候写的，对吧？等到后来写信给哥林多呢，可能是在以弗所写的，但这时候，希拉不见了，百基拉、雅基拉为什么要和他同去呢？这个完全是用猜的，但你觉得他们有哪些正能量的原因是他们要跟他一起去？这是保罗请他们去吗？如果是的话，路加不会这样写。当然这里没说了，我们一面看呢，一面要知道，除了圣灵同在，还有路加同在呢，路加也跟着去了。
好像是到以弗所去，在那里去服侍教会吧。
那时候以弗所还没有教会。
你看他后面就，他们往下走，走到以弗所，可能就好像是否就离断了。
就把他们就开工了，对，他就在开。
然后后来的话，保罗不在的话，亚基那北边的北基那就获得一个什么？亚波罗还有一些交通嘛。
嗯，对对对。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到底是先计划好的呢，还是后来走着走着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不晓得。只是就着离开哥林多来讲，这时候保罗是要往叙利亚去，对吧？也没有说他要往以弗所去，只是在以弗所停船。那这时候亚基拉百基拉为什么会跟着保罗？其实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想去，这可还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
可以照顾到保罗的生活上，可以照顾他吧，因为他们已经生活过有一年半接近两年的时间了吧。
对了对了，保罗跟这对夫妻一起生活，这对夫妻已经看见他们可以照顾保罗，而且可以帮助保罗，他们已经是一家人了，而且他们与保罗是这样的同心呢，他们觉得跟着保罗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非但跟着保罗走了，保罗走了以后呢，保罗跟他们不在一起，他们可以继续做保罗所做的事情。这一对夫妇跟其他人不一样啊，巴拿巴已经离开了，希拉拉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对吧？提摩太是年轻的，这一对夫妇就不一样了。刚才立川已经讲了，保罗到了以弗所底下也就是了，讲了一次，看起来是这样，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不肯。他说神若许可我还会回到你们这里来。那这个到了以弗所，这里面有一件啊，就是第十九节我们刚才没有念，这里面很特别的事情。但他有两个可能，有一个是像立川讲的，可能他们事先已经讲好我们就到以弗所说怎么办。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保罗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请问这个是为什么？他的战略计划是什么？
他们不想把那个同工们放在风头浪尖上，如果他们在这些人在赶保罗的时候，那个北基拉亚区呢，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继续在那里建教会。
保罗呢，他现在不是带着希拉这样的同工，假如他的弟兄也不是说特别的能言善道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工，那保罗现在不过是从这里路过。假如他们原来的打算呢，是说。我们这样讲这个可能性也蛮大的啊，要把百基拉亚基拉留在以弗所的话，那么他们没有必要第一次就和保罗一起去挺这个风头嘛，对不对？因为保罗进会堂他现在是老狐狸了，他是老经验了，他知道进去可能很顺利，也可能马上就起争执。如果马上就起争执，那干嘛让他们两个也被卷在其中呢？尤其他们两个要假如说我们在以弗所发展工作，那来日方长就慢慢做嘛。往后我们就看就晓得了，显然百居拉亚基拉他们在会堂待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了，直到保罗来他们才出了问题了，保罗才叫弟兄们跟他们都分开。所以你就晓得他们那个时候这个信主的人呢，可能给犹太会堂带来不少的纷乱，因为他们可以长期，我们就讲的难听一点，潜伏在里边。就是跟人家讨论这个事情，讨论这个事情，慢慢的带一些信徒，信主这样子，这有点像我们在这个比里亚，还有这个其他在会堂待的比较久的这些地方，你都看见这个，对不对？在哥林多也是一样，待了相当的时间才出问题，所以这里面有些呢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推敲推敲，思想思想。那保罗现在他欧洲转一圈回来，他是真有经验的，那他就说主若许可呢。我再回到你们这里啊，那凯撒利亚下了船去耶路撒冷问教会安，然后他就回到安提阿去了，没有说出了什么事情啊。所以我说以前跟大家讲过，保罗这个整个的行程你可以用他去耶路撒冷来划分，这时候他也去了一趟耶路撒冷，但是没讲任何的详情。他在离开安提阿，然后在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啊，他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呢，保罗还不在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啊，有学问，有口才，能讲解圣经啊。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这是他们难得碰见的 已经信主了啊，就像我现在牧文他们到学校去啊，或者陆家去啊，或者我们在北美的校园来了一个是家里已经信主了，哎，这个大家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帮很多忙，是不是？你看他们走了这么久，终于来了一个是亚波罗，是外地来的，是哪来的？不是罗马来的，亚历山大来的。亚历山大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埃及的尼罗河的河口港嘛，亚历山大港嘛，那时候最兴旺，那个地方犹太人最多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七十世译本就是在那个地方译的啊，旧约的希腊语的译本。那这个人是已经信了主了，而且心里火热，他会把耶稣的事情详细讲论教训人，然后他在会堂里面他还干什么？放胆讲道。所以我就说那个这对夫妇一直在会堂里面卧底，对吧？26节谁的名字还在前面？还是摆着 Priscilla， 还是 Priscilla 排在前面。他听见了就把他接来，将神的道讲给他，讲解的更详细啊。所以这个太太显然是挺能讲，要不然他就讲他先生就可以了，每次都是讲他们两个，而把他名字摆在前面，对吧？那这就是讲到这个亚波罗啊。那为什么他从亚历山大来这件事情这么值得一提呢？有没有人晓得那时候亚历山大这个城有什么重要？那个城为什么叫亚历山大？
就是用那个亚历山大的名字命名的吗？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的名字命名的。所以现在这个乌克兰被打下来，有没有哪个城自愿要命名叫普丁的？亚历山大这个城市他们自己愿意建了用亚历山大的名字呢，还是亚历山大大将扫过去以后他的威震四方，是哪一种？
亚历山大打过去的吧，是不是？在这里头建了很多什么？
当时埃及的人把亚历山大当成他们的解放者，他们非常高兴亚历山大来把埃及打下来。那以前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不喜欢，我忘记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老百姓非常非常的崇敬亚历山大。然后亚历山大这个城呢建起来呢是不得了啊，现在还号称这个什么旧世界的多大多少个奇迹建筑之一啊，就是亚历山大的这个灯塔，但是已经垮在海里边了。现在在那外边的就是亚历山大港的这个废弃的海底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去捞啊。但是亚历山大呢就成了一个在当时地中海世界是最强盛的一个文化中心。它有一个名声，是什么名声呢？所有经过那地方的船，只要你船上有书卷，不管你是什么，他都要把你抄下来或者把你买过来。所以亚历山大的图书馆是最不得了的。我们现在比较知道说希腊雅典啊什么什么人文风气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在那时候的世界，亚历山大港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有点像我们江南的这个文化中心啊。也就是在这个啊，那是罗马帝国还没下来，他就要70个犹太拉比，因为他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有这个风气，你所有的书籍我们要把它弄成希腊文，我们要亚历山大最好世界最好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后来好像是被这个啊凯撒打仗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了，我忘记他烧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找了70个犹太的拉比啊，传说是这样子，把他们一人关一个房间啊，说翻出来的旧约圣经是一样的啊，每个人翻译都是一样的，叫70世译本。这当然都是传说了，但总之呢都是在亚历山大做的。啊，所以会特别提到是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而且他已经信了主了啊！你看看，那这个就不是保罗的工作，这是使徒他们以及啊小四方分散门徒啊他们所结的果子吧？那这个人有意思，他居然上到以弗所来，过了海上到这里来，他虽然知道的不多呢，哎，他就能够放胆去讲跟人家辩论。那这时候白基拉雅居拉听见，他不是在教会里面听见，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啊，他在会堂里面听见。显然雅居拉白基拉他们是比较低姿态的，但现在来了一个这种疾风烈火的啊，极右派的，他们就把他接到家里面，把神的道都给他讲的详细，因为这个人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很多事情他还不知道嘞。但你看看啊，这有意思了，因为他是从亚历山大来的，他是在使徒那边受的教训，他靠近耶路撒冷，靠近以色列，可是他所知道的全备不全备啊？不全备，反而是在保罗身边的这个百基拉雅居拉所知道的更多。那我们别忘了， 保罗是没见过耶稣的，没跟过耶稣的，对不对？整个福音书里面所讲的事情，保罗知道多少呢？都成问题的。到这时候他应该已经知道的不少了，但是不是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来教导亚基拉百基拉，而是在以弗所的百基拉亚基拉啊，这些都是没有在耶路撒冷待过的，没有在名门底下神学院底下受过教的，来教导亚波罗，有意思吗？对不对？我们现在只是很习惯了啊，保罗什么都知道，但你得想想，如果连亚波罗都这样，那亚历山大其余的人呢，还有当地其余的教会呢，他们所知道的是不是都完全呢？那我们必须要摆一个问号在里面，对不对？那据他们讲，这个亚历山大这些埃及的基督徒啊到现在还是一脉相传，一直传下来，也这可能是真的。可是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很多的宗教传统里面去？是，他们到现在还受很多的迫害了，我们也需要为他们祷告，要体恤他们啊。但是那个时候的教会就一直都还在埃及，据他们自己是这样，甚至在这个回教势力之下，他们都一直都还有基督教会。好了，那这个人还有一个负担，就是他要到雅盖亚去。他到雅盖亚是哪里呢？那就是要再往希腊半岛去嘛。啊，他现在在以弗所，以弗所在什么地方？在土耳其半岛，对不对？亚细亚这边。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人他怎么这么大的兴趣啊？到处跑跑，这里去看一看，那里去看看。圣经没讲啊，谁有灵感？他怎么回事？
他是去哥林多教会，因为亚基拉北西拉从那儿过来，说那地方需要有人去在那里做领袖培训啊，门徒晋升啊，
是吧？这里讲的是反过来的，是他想要往亚盖亚去。
他跟亚基拉北西拉待一段时间，知道哥林多教会有需要，他就跑去。
嗯，
因为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已经有教会了，或是后面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到。然后在那里待不舒服的地方，
这当然是一个可能。这个是
如果他自己去开拓教会的话，估计就不会有那么麻烦了。
不，他为什么要从这个埃及跑到以弗所这边来，对吧？他从以弗所，他又有兴趣要往雅盖亚去。这个人是有点像 Frank， 你不觉得你有点像亚波罗吗？
他可能信了主之后呢，他觉得有很多地方他还不太通达，他就觉得他要去到处去看。他听说可能这个因为前面那个等于保罗第二次布道这个旅行这个传道就结束了，22章23节就已经开始第三次了。他在这遇见他们，他就我想他应该有这个，因为他也是去了会堂。你看他去会堂，他不是说是跟传统那个会堂一样，他去了之后跟人家辩论，
反正有点像保罗这个人，真的。
但是他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就特别的通达哈，他就知道这个施浸的约翰的洗，然后这个小让百基拉也就来跟他讲的更加详细，他就是没有遇到宝宝，我觉得。
但我们这样讲好了，这个人算不算是凭肉体？他这样做的好像圣灵也没禁止他，耶稣也没禁止他，这个人这样做是不是有帮助？
有损害也有帮助。你看他去了哥林多，后面不是属保罗，是亚波罗的，他不去可能少一个。
很难讲了，因为的确他到哥林多怎么样，你看到最后保罗写信说，这个至于弟兄亚波罗，我怎么劝呢，他就是也不愿意再去啊，将来得了机会一定会再去，这保罗还对他开了缓颊，对吧？这个亚波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显然他有这个冲劲儿，有这个干劲儿，他甚至自己知道的还不是很全备，他就敢这样做，那也是你必须说是主感动他，对吧？主也安排了这个亚基拉、百基拉来帮助他啊，保罗也接纳他做同工，可是究竟他没有保罗的本钱呢？所以他到了哥林多呢，尽管是有介绍信来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外地聘来的一个牧师一样，后来就有些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摆不平的。那你说他这个人有没有恩赐呢？28节特别讲，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不是一点点有能力啊，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啊，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个案。这个人显然后来也是保罗他们团队的同工之一，但你没看他在跟着保罗到耶路撒冷来，不过呢，他也许一直留在上面做工，总之他在这地方的教会是服侍了一些，也有一些一定的功用，对吧？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摆在心里面的啊。好处是什么呢？他至少他跟亚基拉、百基拉中间没有闹纠纷，保罗也跟他显然关系很好，保罗也蛮赏识他，要不然不会这样对他说话。那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呢，恐怕是有没有亚波罗呢，都 都会有问题。那至于那个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呢？那可能啊，腓立比呢，帖撒罗尼迦呢，为什么问题比较少？那可能跟保罗在雅典所看见的东西有关系。因为到了南边呐、到了雅盖亚，那就是不单是雅典满城都是偶像，格林多更是满城都是偶像，现在还可以看得见啊，就他们那个神庙里面是非常淫乱的。那整个的社会风气相当的不好啊，不只是因为保罗在那待得久，他们听到听得多，不只是这个问题了，那可能这个问题蛮复杂的。总之呢，我们这样子这一圈呢，就把保罗所谓的第二次的布道啊，在欧洲这里转了一圈呢，我们大致读过去了。
二十二节，这个保罗离开了以弗所，然后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后面就没有了，就是说随后下安提阿去，就是回到这个当时打发他或者说他出发的这个聚会地方去了。保罗他那么着急要去这个耶路撒冷，其实肯定也是跟这个之前15章说的有耶路撒冷下来的这些人啊，就是混乱福音啊或者什么这种，这个事情他们虽然写了信，应该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掉，还会发生。我想保罗他想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问完之后应该是有很多事情要跟他们说的，可是呢可能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就没有人给他有一个怎么，或者是他可能就没见到这个关键的人，就所以他就后面就说随后就下。因为我听那个弟兄姊妹讲的例子就很形象，就说我大老远很远跑过来了，跑过来了我肯定不是说只跟你说啊，我问你平安，或者说说一声你好，然后可能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讲的，但是对方就不理他了，或者说他说不下去了，那他就随后就想安提阿去，圣经在这就没写。所以有人就这样想，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些道理的。
这很难讲，因为他真的是没说嘛。但是你说保罗他有没有去耶路撒冷向他们问安的必要啊？如果从保罗自己的动机来讲呢，既然他在加拉太书说的这么斩钉截铁，此后我就往外邦人去啊，往未受割礼的人那边去，你们就往受割礼的那边去。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两边其实是不相干的。他上次开这个耶路撒冷所谓的第一次大会，他也见识到了里边的问题了。
我这个圣经上耶路撒冷去是打点点的，就是说最早的一般人可能没有耶路撒冷这个词，因为他是下安提阿，如果从耶路撒冷的话应该上安提阿，因为亚该亚然后到安提阿，他应该先到安提阿，如果路的话再去耶路撒冷，这段圣经可能是有些不是那么可靠。我这个参考书讲的，他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可能叫耶路撒冷教会，
那我这样子啊
但他不一定是耶路撒冷、
这个有点扯了对吧
这是我的参考书太简单
yeah, 因为他又说他到了这个凯撒利亚，他说了到了凯撒利亚这个应该是没有打点，
对啊、yeah. 到了凯撒利亚然后再往，
他如果要是去安提亚他就没有必要经过凯撒利亚了，他也许那个时候就是天气好他可以这样直接过海，他们还是过海的，但是就是看季节。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虽然保罗他大概也有十足的把握，就像他这样讲，他并没有从那个有名望的人里面得了一些什么，他这主要是指的雅各而言的。那以后在加拉太他也看出来彼得他们很多方面的见识不如他啊，他不会这样嫌弃这些使徒呢，他反而一直称自己为最小的。所以他假如方便的话呢，他还是要去挂个毛啊，对不对，去跟他们保持一定的关系，这是可能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如果我是保罗，我也会想要去看一看这些外地的教会，外邦教会。你看保罗一直发起一个运动，就是各教会要捐钱去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啊，他在每一个书信里面几乎都这样讲，所有的教会都发动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教会是欠犹太人教会的债啊，他不是要另立门派，他反而是要让外邦的教会不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跟犹太人是合为一体，一同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他在实际上他也不要两边脱节。那你不要两边脱节呢，你自己首先就要以身试足了，对不对？你就要去走亲戚了，你就要去，我们就讲难听一点，拉关系了。那同时呢，因为你看安提阿教会这么有见识的教会，他们事情摆不平，他们就说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请教大哥们，对吧？ 那虽然这个方法证实了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也不妥当，但是就指保罗来讲，他需要知道耶路撒冷现在教会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如果他是往好处走呢，感谢赞美主；如果他是往坏处走呢，那他也需要有个心理预备啊。这次无论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啊，到底是不凑巧的，还是没有人对他讲的有兴趣，他来了以后，对于他下次再到耶路撒冷来总是有帮助的。下次再到耶路撒冷来，你就会看见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人与其余啊凯撒利亚这一带地方的人对保罗的接待以及对弟兄们的热情是完全两码子事儿。保罗最后一次去的时候，雅各就讲了，这可怎么样好呢？人家都听说你来了，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接待他法的。我去看贵弟兄，贵弟兄说，你来了，这可怎么好呢？公安要抓我了。所以保罗这次去呢，就算他没有实质上的这个什么功用，或者没有一些很重要的交通啊给我们记下来呢，对他自己来说呢，他需要知道耶路撒冷教会的温度如何啊。服事上他总是有一个全盘的眼界，你既然有这个时间，那你就去看看吧。你这个作为外邦的使徒呢，也应该是去拜拜这些大哥。你看以后一启示录，你看这新耶路撒冷城门是十二使徒的名字，那保罗在这里十三太保、十三使徒就没有名字的。你没想过这个事情呢？啊，保罗这个人在地上是有功用的，在天上就没有一个保罗门可以进了。但是保罗他自己也晓得，他是一个罪魁啊，他是为道惨难而生的，自己是最不配的，他能够来服侍主。哎，可是当他服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全盘的眼界，他没有只管自己做了多少功啊，建了多少教会，带多少人信主。他不但想到外邦教会，他想到耶路撒冷，他一直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呢放在一个很合适的角度里面全盘来观看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角度，当然 again 这些事情是没有定论啊，大家还是好好把握机会。因为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看见好多的教会，好多的工作，好像你越仔细的读，你越觉得你自己参与到里面。但你现在已经没办法去帮保罗祷告了，对吧？保罗要去以弗所，你没办法现在祷告了。但是我们这个网上，是不是你就放眼看一下，好不好？现在是所谓列王出战的时候，虽然我们各地的工作都是一点点，但是真的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啊，你可以人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你能够参与到，你也能够观察到神活生生的工作在各地方怎么样，在这个困难黑暗的时代里面的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呢，一点一点在往前走。然后我们不是一些从各地来这个啊，就是坐那吃饭睡觉的基督徒啊，没事上来看看你们在这干什么。不是，我们这里面真的是一群做工的人，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机会，好不好？你们尽量的有一些横向的交通，也能够彼此带导啊。